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哈。我们先从一篇文章开始说起，可能很多人以前学过一篇文章叫《装在套子里的人》，契诃夫的小说，可能就想到，哎，是不是当年我们自己家里面电风扇打一个套子？曾经我经历过，我不知道李挺经历经历过，但是陶老师肯定是经历过的。然后电视机有个套子，甚至沙发原来的颜色都看不住，花色也看不住，要打一个套子给它装着。还有这个沙发，包括这个扶手上也要搭一个毛巾，收音机上搭一个手帕。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惜物的这个时代。
对，这个就是看起来很陈旧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符合现代这个潮流的。但是一方面符合一部分的潮流，也和这个主流实际上是违背的。就是这个，我不好意思，我们家现在还有个套子，是那个钢琴上面
罩子是吧？
钢琴上面有个罩子，
钢琴应该怎么样都得有个罩子吧？不然，
我没有搭，那我没搭是因为我家里没有，有可能我也会搭上。
不是那个三角钢琴，你要专门再去买一个罩子吗？
哦，对哦，但是我一直很困惑，那个里面进灰了怎么办呢？
哦，你也怕进灰啊？
不，我只是想，我想不通，因为如果在面上进灰了就算了，
嗯，
它那钢琴
里面那个钢丝是吧？
那进灰了怎么办？
他有人来保修的。
对，每一年又有人来调一调这个里面的弦。
对，每天都有人来调的。但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这个跨时代了啊。我总是想到一个小时候一个被反复用的词啊，叫这个忆苦思甜。那么小时候的忆苦是忆这个四九年的苦，别人帮我们忆啊，然后讲今天的幸福生活。那现在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又看到现在这些小孩子这个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像泡在蜜罐一样，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很多。爱惜这个财物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种习惯有时候就自然的就出来了。比如说啊，这个随手关灯，随手关灯啊，我跟我儿子说，你现在你在看书，这儿有个台灯，那为什么那个大灯还开着啊？这句话我就想这样的作为，我就想我小时候可能父母也是经常在耳边这个唠叨的啊，就是这种，还有这种过去的形象啊，你们看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人戴护袖啊？
啊，袖套
。
我现在抽屉里都还有两副。
现在如果国内开那个电瓶车，经常会还有个袖套。
那它是为了防风。
它是防风，防风。过去啊，你看那个形象，它不是我们就是见到那个坐办公室的人。
嗯。
他那个有的是会计，
对，
哎，他那个肘部要磨，所以他就是有一个那个套。当时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这个形象很有点陈腐啊，有点这种旧，但是现在觉得是爱惜东西啊，这是一个。
陶老师就有两种可能，对，一个是防袖口磨破，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浅色的衣服容易磨脏。
哦，
但是对，因为小时候我们尤其是冬天的衣服，你不会经常洗，比如以前最早滑雪衫呐、防寒服，你要戴一个袖套。但是下一次录文化苦丁照，我一定要给陶老师看看我的那两副袖套，在我的有的人叫套袖，在我的抽屉里，它已经成了一种纯装饰的蕾丝的花边了，就为了好看。
天
哪！然后为了搭配衣服，这个性质已经发生了扭转了。
它这个就是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矛盾。因为你卖，比如像现在卖这个手机啊，卖手机，乔布斯展示的时候不会装个套子来给你展示，他肯定是那个没有套子的那个造型、那个手感，你抓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使用的感觉。但现实生活中，那么
谁的手机没个壳啊？
要装个套是吧？
最后卖也，他也卖套的，官方不是也有套的吗？
对对对，他其实还靠那个卖不少钱出来。
那不，但还是稀物嘛，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值钱了，对吧？绣一次200块钱，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这个美观
也为了赚钱，我觉得
不是这个时候美观和这个实用就产生了一种调和了。没有人说，手机要戴个套子，就没有人这样说了。那么你衣服上戴个套子呢？别人就会讲了，但因为现在这个消费社会呢，这个法国一个哲学家，他是研究流行文化啊，保德里亚，他这个70年就写了一本书叫《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就是，那我们呢是跨时代的人，就是说 我们经历过粮食还是比较金贵，
短缺的时候，
短缺还是比较金贵的时代，整个的这个食品和其他商业这种商品供应还是一个紧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跨到这个时代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习惯想法可能都会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啊，像我家，所以我本来一直想写一个文章的啊，就是这种家用电器啊，就是耐用电器，像我们2002年移民到澳洲就正式移民了，就是这个家就说没有家，我们在国内就没有，也没有这个像现在有人把一套这海运把国内那种什么红木
家具什么都运过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就像澳洲就像那个鸟一样筑巢一样的捡一个枝。那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印象的是，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工作了啊，第二年04相当于第三04年两个人都工作了啊，读书都读完了，该读的书读完，那时候是买了一台冰箱，一台冰箱，洗衣机，洗衣机。那么冰箱洗衣机是前年退役的，就是不行，真的是不行，用了十几年了，这个冰箱总觉得不行了，下面老是那个制冰啊，老出现那个冰
结霜
的
厉害啊，
就不行，就咬咬牙就买了一个那个沙发。那个时候我们买了一个，当时是人生的一皮沙发，一大一小，
大件儿，
就是有一个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皮有点不好，我老婆坚决要扔，哎，我真是舍不得呀。我觉得再打打油啊什么可以再用，最后就扔了。
打打油是什么操作？
就给它就是打蜡上油，跟保养皮夹克是一个道理。你说到这个吸物哈，就其实是不是就刚刚陶老师说的，因为我们曾经穷过哈，就是因为穷坐下的病，然后就可能真正的你富裕起来的时候，那精神上的那种，我们觉得精神也不叫脱贫吧，你可能还是觉得当年这么艰难拥有的东西要好好的爱护，这种习惯它就慢慢的就延续下来了。
对，我们家里也是，就是尤其我外婆她用的这个那个冰箱，这两年才刚换。然后用的冰箱是哪个呢？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的冰箱，就是我出生我们家里就是那个冰箱，一直用到大概前两年，
质量很好啊，
松下的。对对，我爸结婚大概小发了笔横财，那时候投机倒把，所以说他买了一批，
一定要这样接的，
一定要这样说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爸投机倒把一把好手，
又说了一次，
重要的话说三次嘛。
对对对，然后他在跟我爸结婚的时候，就是清一色的家里全是松下的。唯一就不能留下来是那个空调，那个大空调机就特别老，那种留不下来。但是电视、冰箱、洗衣机全是松下，然后一直用到很后面。大概我外婆可能这两年才换成薄的那个
液晶电视。
液晶电视在此之前就是用
那个大背的那个，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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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背的。
然后第一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这个吸物啊，我外婆特别珍惜，真的，但的确它刚好质量也好，对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说，这得减少多少 GDP 啊？
但是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废旧的二手电器，对不对？
对，但是所以说
没有拉动内需，
对，是内需就被无法被拉动起来，对吧？然后再换一个角度说，你说现在其实国内。或者你看当现 eBay 最早开始起来，它一个初衷就是二手的事物的转卖，二手物件的转卖。然后到现在你看国内包括二手车啊，闲鱼这些就闲置物品的转卖，所以换言之他们现在这个是二手的这个市场正在推动起来。然后这也说明了就是其实这个市场倾向于用更好的消费方式消费模式去替代以前的习物，而让他们能够转动起来。一旦转动起来的时候，它能够带动消费和内需，
也依然可以拉动 GDP。
对对对，
我这个是不敢苟同啊，这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这个我是这个经常是冷眼看世界啊，就是前段时间学生上街这个
气候变化，
那么这里面一些细节我就不谈了。那么世界气候变化的很重要的动机是要保护这个地球，对吧？那你保护地球的话，能源是有限的， 它这个物质，它包括这个钢材啊这些东西，在我们找到可代替的这个资源之前，都是，要不然我们澳大利亚铁矿为什么一船一船的要往外卖呢？卖不掉还着急呢，是吧？那么你一方面在谈保护地球，你一方面你一年就换一台手机，告诉你华为又出一个了啊， iPhone 又出一个十一，就是说它这个消费社会，它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英语叫一个叫 need， 一个叫 want，
嗯，需要的和想要的，
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而为了我们现代的商业，它其实创造了很多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需要，告诉你，你看这个手机又代替了你原来这个功能，好了，你看你要把手机换掉吧。那么你想想，从苹果手机，从它的这个第一台手机出来，嗯，到现在，现在是号码是多少，十一，是十一，它没有什么，第一台手机这种触屏手机，我觉得智能手机是革命性的变化，
嗯，
那么它从这个最早的手机出来，智能手机到现在，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革命性啊，就是照相照得更好了，自拍更好看了，这个美颜了，对吧？那么这些都不是必须的，就是说你现在拿，就是啊，当然有像素更高了，速度更快了，那么商家和这个广告商他不断的用这个他们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本来我都不知道，本来我都不知道的欲望，我觉得手机就是打个电话，是不是？那么它现在发展出那么多功能，那么然后呢，不断的逼你，不断的逼你淘汰。然后罗兰巴特他讲到这个时尚的时候，是讲了像这个衣服，我们刚才讲这个魔秀啊，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在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物质不那么充裕的社会，我们就要知道保护这个，这是我的宝贝啊，是我的衣服。而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它创造出来一种逻辑，就是说你需要更时尚，你需要显得更年轻，你需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如果还用另外这样一种东西的话，你就显得很不入时。比如说在那种特别虚荣的人场合的时候，我看过国内有个电影啊，现在国内很多不少电影名字我忘记了，就是有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女的勾心斗角的时候，她悄悄在面前说了她一句，说你这件香奈儿是去年的款式，
致命的打击。
所以就
香奈儿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无所谓，但是有和没有已经是无所谓了，但有的人在他们在这个这里面创造的这种循环和浪费，
嗯，
啊，所以回到我就跟我儿子讲，他去过一次，我说你们这个旷课一天，你们还这个浪费了这个交通，堵在了城市，这造成了污染，还使老师一天的工作变得工作日这种浪费了，那么你们要达到像你呢，你从个人来说呢，你看你看你啊，用完这个厕所了，这个灯为什么不关呢？对不对啊？他有一天早上跟我放假的时候说，就前几天，他说我要开空调，我要逼他学习，他说要学习要开空调。我说这个现在是多少度？我说你这24度是一个
人体感非常舒服。
他还不相信，他说我这边他是东面的房间，太阳先出来，
嗯嗯，
我就专门去把那个一个温度计从我的房间拿到房间，
老师也刚得很，
这是24度3，
他们父子可以画成一个漫画系列，我会看
24度3，
嗯
啊，这不需要开空调，你们要拯救地球，从你做起，从现在做起啊！
这一点上我赞成啊，待会儿有说我不赞成的。我觉得就是确实前段时间这个气候变化，他们上街抗议哈。我们首先先撇开所谓政治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享受了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的便利和舒坦， 我就不太理解这种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这种行为，我是不太理解。然后这是我赞同陶老师的地方，不赞同的地方就是刚陶老师说有些我们不知道的欲望，我恰好反过来，我觉得人对自己的欲望是清清楚楚的，特别知道，要不然哪来的我们叫人性化设计，还有一个词叫用户体验，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多用户体验，然后才催生出这么多，而且欲望其实也是一方面在推动社会的前进的一个动力。
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其实因为刚才陶老师讲到一个观念，特别我觉得是蛮深刻的，就是什么是必要的，就这有两个层面去解读它。第一个，什么是必要的？那如果以必要的，就是为了你的生存 survive 来说，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太大必要，应该九成的东西都没有太大必要，它可以非常朴实的方式，人类也活了很多年，对吧？但是问题是，人的本质嘛，它就是你的欲望所推动的东西是特别特别多的，甚至你想活得更久，对吧？甚至你只是简单
想活得又久又好，
对，你想活得又久又好又体面，那这一系列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些欲望的存在，这都是推动社会的一个必然的。
不，这里面就是一个社会进步，也是你们这个从后现代这个角度说，进步和这个发展实际上有时候也是一个你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就像这个发展，就中国叫发展是硬道理啊，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它这个发展呢，它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这种链条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是被迫发展啊，被迫创造了很多这种啊 GDP。 比如说我们从西部的角度来说啊，比如摩天大楼啊，就是高层建筑呢，它是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它合理性因为它这个
节省空间嘛，
人在这个大城市，这种特别像纽约啊上海这种大都市，就它这个应运而生，它是这种高层建筑，那么实际上它是更加节能，因为它集中的了，很多东西都是集中的了，供水啊什么东西占用的这种地也少。那么还有一种，比如说人类的这种这种追求这种高大上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贪欲的一种体现。有时候比如说啊，像大学，像中国建这个大学，现在每个大学我经常看他们这个比那个门，那门要造的，我觉得非常浪费啊！就是他那个门啊，造的要一家比一家造的高，一家比一家造的这种，我们不用宏伟，叫威和这种感觉。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建筑它使人有一种，有时候比方教堂，它有一种崇拜，是吧？法院我们要从下往上走上去，走上那个台阶，然后对法官、对这个整个的制度产生一种敬畏。你大学嘛，不是讲好的民主吗？讲好的平等，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大？还是从大学有的从那门到那个建筑里面长长的那一道，这个就是，但这包括人的穿衣服啊，还有使用啊，它有时候呢，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淘汰，加速的发展，实际上是跟这个全世界人这个忧心忡忡的这种地球资源，它是完全违背的，完全违背的。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像这种衣服、鞋子、时尚，它完全是一种人造的一种欲望，就是说本来你没有的这样一种观念，他们现在他把你连在一起了。比如说我这件衣服穿得很好好的，对吧？哎，像广告上说，你看这个明星，这个瑞士那个打网球的叫什么？
费德勒
去年前几年穿的是那个鳄鱼啊，我喜欢费德勒，我要去买件鳄鱼，最近这个费德勒又给这个优衣库做广告了啊，那我因此再去买优衣库。就是他把这个人的这种消费啊，他不是在消费这个衣服本身，就是按照这个罗兰巴特讲的这种，它是一种符号的消费，就是他把这个世界，把这个商品啊，放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成为一种符号化的一种体系。那么买一种商品，它 人为的赋予了，比如说费德勒的精神，那都又一股本来跟费德勒没有关系，因为给了他一笔钱，是不是、啊？所以他打球的时候穿了费德勒，那么我就
很佛系的性格是吧？
那么我穿优衣库这款，那么就是代表了成功、优雅、胜利等等。所以呢，就是他整个的这种消费呢，它变成了一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的消费和符号的消费，还有就要讲到这个戴那个套护袖，
嗯，
那么现在年轻人干什么事情啊？他不仅不把那个膝盖和那个肘部保护起来，他把膝盖和肘部，我以前挖个洞，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些人
肘部不能挖洞吧？
不，膝盖的地方好多破洞嘛，破洞牛仔裤那种，
破洞牛仔裤就身上打个洞。
所以他就是，他是跟就是跟我这一代人这种观念简直是，就是说这就是我想你们这些人的爹还经历过这个裤子要过年穿一件新衣服还是很乐呵的样子，你们是要把主动要把新衣服弄破，显示什么呢？一种反叛。一种还是一种年轻，把你说一个七老八十，不像我这样的人穿个破裤子，可能就是为老不尊了。就他
我还蛮期待的，
他就代表一种
奇观，
他也是一种符号嘛，他就是说年轻，所以这里面就很多。像我对这个年轻人，这个背这个包包，这个我们等会儿讲到这个隐性穷人。隐性这个穷人，这个隐形穷人，他实际上是他的概念是，就是说消费主义的那一代，就是说收入已经不错了，号称城市白领，对吧？在中国，那么借钱消费、刷卡消费，那么对时尚的最新的最好的东西了如指掌，就是他们就是变成了一种，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对时尚的研究啊，我就看了，就他们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这叫奢侈品的民主化，这个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就是奢侈品的平民化。
我正想说这个词。
对，他们用那个民主化，英语里用了这个
低价化，
就是公交车上你看挤公交也可以看到背 LV 的嘛。
对，
它
就是本来这个消费这个奢侈品是一个所谓的上层社会，
它会有个门槛，
它有就这些人来使用的。但随着这种消费社会的到来啊，就是它很多东西它不断的它在。它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先讲，我又不能讲的这个有闲阶层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涓滴效应，就是说咱们都是模仿，就是小孩子模仿大人，比较少钱的人模仿比较钱多
的
人，社会地位相对不那么高的人模仿社会地位高的人，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这个东西不断的扩散啊，不断的扩散，这里面实际上是让他让穷人呢，实际上是不断的往前这个在奔跑，因为他把一个东西做低了以后，他然后他会出来一个更高的东西的，就是在这个东西，但有些东西没办法了，我们讲像工业品，像这个手机，它像你无分啊，再分啊，什么小米啊，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OPPO 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苹果。华为它可以再装个什么东西，再装个东西比你更高级，那么再怎么贵它是有限的，因为它上面不能嵌珠宝，
可以啊，
嵌了以后就不值钱了，
可以啊，
我知道它
有贵的值钱的值钱的，
但是这个
这个
很贵的
很贵的，
但是你想，但是它跟你那个作为一个工业品，你懂我的意思吗？跟一个工业品的价值，很多人喜欢所谓果粉啊，或者什么各种粉，实际上它还有一种对这个工业设计本身的一种喜欢，但是你要把它这个装上了这个珠宝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它跟它原来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这个问题我们那么有些就不一样了，比如讲包它可以说我是手工打制的，那么它跟你这种批量的工业化的东西，
它就区别开嘛，
故意区别开来。但我不相信手工做的，我如果用电脑设计的，我不相信手工做的比电脑做的会好。你即使是再精细，就不可能。它有时候是创造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概念。我举个例子啊，像手表，你机械表的话， 你这
电子表你也走得很准。
我们不用电子表，石英表
。
石英表。他经历过历史上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嘛，就是瑞士就是像这个欧洲的像不管瑞士的表、
嗯嗯、
经历过要关门的这种阶段，然后他们创立了一种重新卷土重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拿水表计时，对不对？你拿水表计时，我拿水表当装饰。对不对啊？就是我的这块表哪怕是走的就乱掉了，时间不对了，没你的准了，但是我是一块瑞士表、
嗯、
那么这就是一种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消费社会的这种洗脑，但是这种洗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
但是这种洗脑不对吗？不好吗？
那不是，这不这里面就区分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叫傻瓜和这个隐形穷人的这样一个概念嘛。那么
但是陶老师刚刚说那些隐形穷人被逼着往前跑、
啊、
那他们在跑，但是换言之如果去掉了消费社会，他们是不是就不跑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值得让他们跑呢？
不是，我就刚才讲了你的欲望和你的需要，就是这些人隐形穷人在中国被嘲笑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很多人已经花的是不是自己的钱了， You're not spending your own money， 哪来的钱啊？借贷，
嗯，
花呗，然后背这种卡债，那这样的生活你觉得有意义吗？那么没有像那借贷的人，像我这样的穷人，我难道不努力吗？我也努力啊，对不对啊？我要用这个钱给孩子的教育，我还有这个钱家里每年要保养房子，我还要钱交各种保险，那么这就是我一个正常的，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者的一种生活态度，对吧？
我觉得不完全为就是说过度消费的人去辩护，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考虑一个人他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个最关键就是消费社会。刚刚陶老师说，就是他这么能说服人，他说你想要成为，你可以成为，你可以变成，但是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能说服人？实话说，其实比起环境的恶化、遭到破坏、资源的浪费，我们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真正可以追求的意义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确定性从启蒙到现在为止就已经被完全瓦解了，瓦解得很彻底，而且瓦解到什么程度？瓦解到在甚至你一度以为你的国家是正确的，最后国家也不见得是正确的，你以为伟人是正确的，伟人也不见得是正确的，你没有办法去追求那个永恒的意义，因为所有永恒意义最后都会被破解，所有的永恒意义在媒体在信息面前都被破解了，那这个时候你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呢？
实质性的消费行为是吧？
关键是回到问题了，我刚才讲的消费的是一个符号，
对，
你不一定是个实质性的东西，
这就是个关键。陶老师认为只要是消费的是个符号，这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假象。但是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是不是只有当我们吃的是买的是饭的时候，喝的是水的时候，这个消费才是有意义的消费？除此之外的消费都是没意义的消费。如果按符号来说，我们看的书，我们读的文章，我们听的音乐，不都是一个个符号吗？那它是什么？它不就是人虚构出来的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吗？文字存在在世界上吗？音乐存在的世界本来是不存在的，是我们把它捏造起来的，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我们也能够没有去过大自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心旷神怡，没有去过海明威的西班牙内在我们能感受到上中为谁而鸣。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符号给我们的消费作用吗？那如果去掉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也念经，我们也不相信佛祖，那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了。
谢谢对方辩友啊。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